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每个礼拜三现在进行的栏目是史蒂凡老师的《天国的奥秘》。过去两个礼拜，史蒂凡老师分享了如何来解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所说天国的比喻，以及天国发展的起点，非常的精彩。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两集节目，您可以在良友电台官网找到往期节目下载收听。通过史蒂凡老师的分享，帮助我们读懂圣经，正确的来解释圣经。我想这对于教导侍奉的同工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主的工人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今天史蒂凡老师要分享的主题是天国发展的阻力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块儿的来学习。
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《天国的奥秘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，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《天国的奥秘》的比喻系列信息，分享的题目就是《天国发展的阻力》，这是败子的比喻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，还有36到43节。那这个比喻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4节，马太福音13章24节，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。我们先停一下来看看这一句话。那在前面的第一个比喻，撒种的比喻，开头倒不是这个样子。第三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24节就是第二个比喻，耶稣就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再继续看下去啊，底下这几个比喻都是这样的开头。比如说芥菜种的比喻在31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，33节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，好，那以此类推啊，所以你知道了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败子的比喻里面的角色的预表对应。那首先我们很快的来把这几节读一下，好吧？24节，所以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。25节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 主人说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接着耶稣自己就来解明稗子的比喻，是记载在36到43节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角色预表的对应，那就要看37到39节耶稣自己怎么说。首先第一个就撒好种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耶稣自己，或叫做人子啊。各位看37节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，那就没问题了啊，就是耶稣或人子。那这个田地是什么？38节说田地就是什么？世界。那这个好种呢，就是天国之子。哎，这个好种就是真信徒。你还记得吧，在前面那一个撒种的比喻，那个种子是真理，是神的道，是福音。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啊，却变成是天国之子或真信徒啊，那你这样分别了啊。所以这个预表很重要，所以每一段的这个比喻虽然可能相同的一个东西，可是它可能预表就有不同的啦。接着说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就是假信徒的意思。所以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真信徒，稗子就是恶者之子假信徒。39节，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啊，所以这已经说清楚了。那再来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什么？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好，你看在37节一直到第39节，耶稣自己就把这个角色预表对应都说明清楚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本文了，看24到25节。那相对应的就是36到39节耶稣的解释啊，我们这样参照的来看。我们刚才读完了就知道说，耶稣出去撒好种，但是撒旦魔鬼却是来破坏。所以啊，这一段我们要讲的就是魔鬼破坏主传福音的成果。那我们来看24节，24节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谁出去撒好种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撒这好种就是这些真信徒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亲手栽种的才是真信徒。那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了，你接受耶稣所传讲的纯正的福音，你相信了，接受了，你是真信徒。你如果接受相信不是耶稣所传讲的另外一套的所谓的福音，那是假的福音，错的福音，那你就不是真信徒，你就是假信徒。那这样就分辨得很清楚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自己怎么说。耶稣亲自应许在约翰福音10章7到10节说什么？耶稣，我自己就是门，凡从我，就是耶稣，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哎，所以我们信耶稣所说的就不会错了，就是真信徒。在约翰福音3章3节还有16到18节，我把它综合起来，耶稣也说，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3章16节开始说，神爱世人，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。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自己就应许说，我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些都是耶稣亲口说的，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和应许，那就是变成真信徒啊，这是绝对不容怀疑的。接着又有圣经许许多多的教导，那我们就不必要一一把它列举出来。那现在我就用罗马书保罗的书信所说的罗马书10章9到10节做一个代表性，来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啊信的是千真万确。保罗说，你 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信确认我是真信徒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接受，也不是这样的相信，是另外的一套，那就是假信徒，是不是真正得救的。那这个假的信徒从哪里来？就是第二十五节所说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当人在睡觉的时候，有一个仇敌，就是撒旦魔鬼，他把那个坏的败子撒在麦子里面，就混在里面了，他就走了。如果你是魔鬼所撒的这个败子，那就是假信徒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相信他魔鬼所说所做的，那跟耶稣所说所做的完全是违背，你不是真信徒。所以魔鬼永远就是福音的仇敌，耶稣撒好种，魔鬼就来破坏。现在你有经验，你出去传福音，你看撒旦魔鬼就来扯后腿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请记得，撒旦魔鬼永远是福音的仇敌。那因为从创世纪一开始，创世纪三章就说得很清楚，亚当夏娃一在伊甸园出现的，马上魔鬼也跟着来了，就诱惑亚当夏娃犯罪。然后接着呢，他也不放过耶稣，曾经试探耶稣，要来攻击耶稣，这些都是魔鬼的邪恶的诡计。接着他不放过教会，不放过信徒，一直到今天一直在攻击，在诱惑，在试探，在破坏信徒，在破坏教会。所以这就是魔鬼，他就把这个败子撒在这个好种麦田的里面。他什么时候来做这件邪恶的事情？就是人睡觉的时候。换一句话说，魔鬼是趁人不备的时候大大来破坏耶稣基督的工作。人睡觉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最松懈嘛，最放松嘛，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嘛。那撒旦魔鬼都趁着这个时候就进来如果我们早就有防备了，那撒旦魔鬼呢大概就比较难得逞了。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觉得说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，平安平安，呵呵，那灾祸就临头了好，那撒旦魔鬼他怎么样来破坏我们？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说的，装成光明的天使。他不仅装成天使，还是光明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分辨。我常常就告诉弟兄姐妹说，撒旦魔鬼如果来的时候是青面獠牙，那三岁小孩一看就知道魔鬼来了。所以这样的魔鬼就骗不了任何一个人，这样的魔鬼叫做笨鬼。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魔鬼非常的狡猾奸诈，他装成天使，天使是好的呀，我们都很欢迎啊。他不仅伪装成天使，还是光明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被诱惑了，被试探，都被他骗走了。所以我们针对魔鬼的这个诡计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，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所以有许多错误的教导就这样的进来。但是有一个呢更可怕的，就是我们不知不觉而且很欢迎那是什么？就叫信徒忙碌。忙的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只是忙，只是忙，忙着没有办法去聚会，忙着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读经，忙着没有时间跟家里面的人在一起，忙着没有好好的管教你的儿女，没有好好的经营你的夫妻的婚姻关系。忙啊，这是好事啊，不忙的人呢，他就很难过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忙呢，大家就忙好啊，那你一定是做很大的事业吧，忙吧，忙着赚钱。这是现在撒旦魔鬼给我们的一个杀手锏看起来好像是好事，但却不是上好的，他把次好或不好呢来取代上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败子拔掉呢？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 是假的信徒，他在这边呢整个破坏腐蚀的教会，能不能把他抓出来把他赶走呢？哎，这里就会有问题出现。好，我们来看26节，这边说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和麦子呢，哎，都一起成长啊。好，平常呢是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到了成熟了长穗子了以后，哎，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这个主人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怎么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好，主人就说这是仇敌魔鬼做的啊。仆人说，要不要现在我们把它拔出来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啊，这是稗子，这是麦子。哎，主人说不要不要，恐怕把稗子拔出来也连好的麦子也一起拔出来。哎，讲到这里，你看过稗子没有？我看过稗子啊，我不是种田的啊，我是做老师，我的学生呢家里面种田的，我就请这个学生说，你可不可以拔一颗稗子跟一颗稻子给老师看。第二天他把稗子跟稻子就拿来了，摆在我的桌上，我仔细的观察，我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，完全是一模一样。所以稗子跟麦子一起长的时候，你很难去分辨。你觉得呢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哎，这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。好，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他？可是呢，也有人支持他，因为大家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对嘛。你就是要把一个人拔走，结果呢，很多人受了连累，他们同情支持他，教会不是闹纠纷，不是就是分裂了吗？你要把一颗稗子拔起来，不错，你拔了一颗，结果呢，你把一撮旁边的好的麦子都拔起来，因为他们什么，盘根错节都揪在一起。哎，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呢？我是有这样经验哦。哎，我现在头发都发白了，我照照镜子哦，要把这一根白头发把它拔掉。后来真的是把那一根白头发拔掉，结果你发现呢，你拔了周围十几根的黑色的好头发。你看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了。那什么时候才容易把这个分辨出来，容易把这个稗子除掉？那就等到他们长满了穗子。那因为稻子或麦子长满了穗子就很重，它就垂下来。稗子呢，只有空的壳，它不结穗子的，所以它还是挺挺的站着，所以这样就分辨出来了。只要是挺挺站着到收割的时候，那一定是不结穗子的稗子。所以这个稗子啊，又叫做毒麦子，有毒的麦子啊，是不能吃的。它长得和麦子根本你没有办法分辨，完全一模一样，一见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。如果在还不能分辨的时候就急着要把这个稗子拔出来，那你一定会伤到很多很多的麦子，因为错综复杂，整个都纠结在一起了。所以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警讯啊，就是这一些假信徒，他很善于伪装，他虚情假意，装得很温柔，很良善，热心助人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一般的弟兄姐妹呢，就很难分辨出来。如果真是要来处理这一些啊，引起纷争，造成信徒之间的矛盾、猜疑、不信任等等，那你就会伤害到很多无辜的啊，他们没有办法分辨的这些人啊，这些人都是真信徒了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方面分辨的知识嘛，啊，他们就同情这一个假信徒，因为他平常呢做了很多这一些功夫啊，去拉拢一些人来同情他、支持他，所以造成教会很大的困扰。现在你要把他除掉的时候，那会引起很大的纷争，反而造成教会很大的伤害而不可弥补，哎，那要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要存心忍耐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让他们一起成长，等到收割的时候，那就容易分辨出来，把这个稗子拔出来捆成捆，因为没有用嘛，所以就把它烧掉。那把好的麦子就收存起来，放到仓里面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现在就要先说这个有关于稗子啊，怎么样来处理？我们可以来看第40节，说把稗子薅出来，用火焚烧，这就是 第三十节所说的就捆成捆留着烧啊，因为它没有用处。那就是来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就要做这件事情。四十一节，人只要差遣施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因为这些作恶的使人跌倒的就是败子，就是假基督徒，他们所干的这些勾当啊，刚才我们都说过了，在教会呢造成很大的困扰、纷争或甚至于分裂，所以他们对神的国是没有份的啊，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因为他们根本都是假信徒，所以就从天国、神的国里面分别出来啊。丢在火炉里，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。那这个火炉就代表着刑罚，在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，你就可以看见呢 这个地狱的火炉就代表刑罚。那收割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时候，那由谁来做？就是神的使者，天使。所以这一群呢、这个啊，跟随撒旦魔鬼的这些假信徒，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来到末日的时候，主就会差派天使把这个真假信徒分开来，而且要亲自来审判。哎，你看看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，最后要来分辨这个绵羊跟山羊，就是真信徒和假信徒，那他们的结局就会完全的不同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从三十一节开始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所以是众天使，神的使者啊，和耶稣基督一起下来，要来做这个分别绵羊山羊的这一件的刑罚。第三十三节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那现在请看四十一节，这是对所谓的败子、假信徒、跟随撒旦魔鬼的这一群所说的，在这里叫做山羊。所以四十一节说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很清楚了啊，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这边讲的最后的，你看那个三十节啊，把这些假信徒啊，哎，就好像稻草没有用了，捆起来留着烧，刑罚啊，审判就来临了。所以刚才我们也讲过了，四十节开始，四十一节啊，四十二节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啊，就说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现在回过头，我们再来看那好种子呢，这个麦子呢，啊，它的结局是如何？好，再看一下三十节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，啊，这个仓就是天国的意思，啊，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解释，第四十三节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所以这里呢称为义人，就是麦子，就是好种子，就是真信徒啊，要在他们父的国里，就是神的国，就是天国。所以要进入神的国，进入天国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这右边就是绵羊所在的地方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可以进天国。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他说啊，这些义人啊，真信徒啊，在天国里面要发光啊，像太阳一样。 所以将来真信徒，如果你也是真信徒，我也是真信徒，那将来我们要进入天国，因为我们忠于这个信仰，我们努力传福音，这些见证将要永远长存，为主发光，像太阳普照大地一样的荣耀主的名。这里我要引用一处圣经节，很重要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那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三节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明亮的晨星，是那天上的光，我们信靠他的就是有智慧的人，也是跟他一样将来在天上发光啊，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自己也因此得了荣耀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是真信徒，是跟随耶稣基督的，有爱心的实际的生活的表现和见证，所以我们就成为绵羊，得到主的祝福，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。所以两相比较，魔鬼和他的跟随者这些假信徒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灭亡。这个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七到第十节，我们翻开来看一下，启示录二十章第七到第十节说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十一节开始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椅，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在无可见之处。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好，第五十五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，表示他没有真正的得救，所以进不了天国，所以跟撒旦魔鬼一起灭亡。他们就是山羊，他们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说的败子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，下一集再会。上帝祝福每一位。
谢谢史蒂凡老师，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代偿，悔改你宝座前同心。